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主内家人，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。那么我们云南黄的节目啊，晓不得你听了多久了呢？我是主持人刘帆。我们爱在人间呢，其实还有好几个一起参与的主持人，比如说像刘然啊、小雨啊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陆家弟兄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明安弟兄啊，晓不得你一个听过他们的声音呢？在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一天的节目里面啊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家人一起来跟你分享不同的内容和环节。那么今天呢，刘凡还是仍然跟你来分享的是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环节。那么故事呢，是刘凡自己很喜欢的一种讲述或者是表达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好像娓娓道来呢，慢慢的听着听着，你就会发现哦，有很多呢收获。而且呢，我们所讲的这个故事啊，它不是说是人编出来呢，它是真实的事情，发生了真实的见证，然后再记录下来。所以这种真实故事的力量啊，其实是更是触动人心的，更是让人有很多的感触呢。那么如果你也喜欢听故事，你也从不同的故事里面得到了很多呢收获或者说是一些启发，那么也欢迎你来跟刘凡来讨论，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星火故事。铁齿人情，爱在人间，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星火故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栏目。今天要跟你讲的故事呢，是《幸福的女人》这本书，作者是刘英孙牧师，一位韩国的女牧者。她的一生啊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起大落，光明和暗、快乐忧愁都交织在一起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一生过得丰富的属灵的生活，她顺服恪守与神所立的约定。《幸福的女人》这本书指出了通向幸福的道路，并且给人希望，使人能够明白和相信，唯有耶稣基督的爱，唯有上帝能够使一个人幸福。之前呢就讲到，英森到美国之后啊，再一次呢经历了人生的巨变，体验了贫穷度日、身体吃不消、失去女儿，而且在教会中也受到一些排挤非议。最终呢，英森把所有的儿女都养大成人，他也记起自己曾经对上帝的承诺，就是带养到儿女就奉献自己给神。于是他去读了神学，毕业后被安立为牧师。成为牧师之后，他更是牧养了众多的妇女，有那些没得文化的嫁到美国的那些韩国妇女，也有一些好像在上流社会看起来受过高等教育、很有教养、很有财富的女性。他们呢都心里面被罪所灼伤，都需要上帝的爱才能够医治。于是呢，英孙又再一次的领受了神对他的呼召，就是要成为这些羊群的牧者，抚养他们一点一点的长大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继续来读刘英孙牧师的幸福故事第九章，题目叫做他让我照顾他的小孩子们，还有呢第二部分是叫做背着丈夫的女人。
恶毒烈的心，阴间的故事早早心，心手抓的祸，
爹养的茶啦，不是货。新的旅途，火的传承。新火故事，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在主把我的小女儿带回天家以后，她也给了我特殊的恩赐，就是蛮有力量的来带领小伢们。任何一点犯罪或灵力的不洁净，都会在她的关照下显明出来。这种显明啊，是不会以世俗的态度被忽略的呢。能破开我们灵的两人宝剑或主他的灵，以非常直截了当、不可回避的方式，向这些女性们显明主他的爱和公义。通过认罪悔改，这些小伢们接受到了祝福，他们也被领到青草地上或可安歇的溪水旁。光照进了他们的心里，在与主亲近的时候，他们也成了一群幸福的女人。他们天天到我家来，并且这样呢训练了三年，就像我当时在亚利桑那州土桑的地方一样。我也为这些女士做中饭和晚饭，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和主的道路。我们流的泪水，拉的手在一起，在主的爱和公义里面，这些弱小的小伢们逐渐的强壮起来。透过我，主耶稣也在他们的身上做工。我们的关系不再是牧师和执事，而是信仰上的母亲和女儿们。我真的感谢主，因为他虽然收取了我的小女儿，但是却在平安里面给我了许多信仰的女儿。通过这些属灵的女儿们，主也向我显明了他的爱，也安慰了我。当我软弱的时候，我的这些女儿们，她们也把爱给了我。当我不得不行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，她们也以流泪祷告来帮助我。我看不见的时候，她们也成了我的眼睛，一路牵动我的手。当我咽不下一滴水的时候，他们也流着泪，一说一说地为我吃饭。当我绝望哭泣的时候，他们也来到我的身边，手拉着手，一起流泪哀痛。当我的眼睛完全合上了，他们向主哭诉，说要把自己的眼睛给我。通过这些忠心的女儿们，主把这些关爱也显明了他自己的爱。我愿再一次从心底里面的感谢他。当我唱这首诗的时候，我愿向他宣告我的信仰。我是他的礼物，我有他的礼物，在亲爱主的生命里，一切自由呢为他而忧而喜。当我见到他的面容，我被赎的灵魂将经过永恒。我亲爱的主，谢谢你。牧师，这是我们送给你的一份小礼物，请介绍吧，这是我们的心意。他们用双手把这个小小的礼物盒子交在我手里面。当我打开美丽的包装，里面是一块漂亮的手表。我想啊，主他是通过我做了工，所以这也是他给我的袈裟吧。事情就发生在昨天，我跑到了一位我的小雅他丈夫的面前，恳求这位丈夫原谅妻子。 因为我不愿意我属灵的女儿被杀害。但我看见眼前的他们与从前完全不同时，我眼里含了泪水，因为这是主他自己亲自改变的。我的泪水是向主感恩的热泪，是主把他们从完全的黑暗中救出来，并且看顾了他们的家庭。但我1991年11月认识了我这一位属灵的女儿。头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她瘦弱的肌肤是让风一吹就倒的样子。由于压抑和长期的痛苦，她两个眼睛几乎都没得神气。但我听她的故事，真的是没得办法不流泪。她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，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女儿。在家庭里，她是在哥哥姐姐的爱护关怀下长大的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人为她介绍了个男朋友，她不顾家庭反对就嫁给了他。后来才晓得，她的丈夫在成长阶段经常受到母亲的羞辱呵斥，因此从小心中受到了一些伤害。结果就是在结婚之后，她丈夫的性格变得狂躁，常常酗酒打她老婆。由于她从小成长的环境也缺少爱，她长期隐藏的仇恨的性格就在酒醉之后显露无遗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，她咋个能够认得这样的情形呢？这根本是与她从小长大的背景完全不同呢。她丈夫把她逼到房间的角落里面，打她、折磨她、羞辱她，直到她奄奄一息。有一天，这个丈夫还要当她女儿的生日纪念的惊喜去换酒喝。这个惊喜是这个娃娃过一岁生日的时候外公送给她的。这可怜的妻子问道，你连女儿的礼物也要拿去买酒喝吗？那丈夫已经失去理智，他沉重的身体一下子扑过去，用碗球拍捅打了他的腿。在这妻子昏倒在地的时候，这疯狂的丈夫抓起那个惊奇就出了门。而这可怜的妻子身上的伤痕3年之后才消失。有一次她丈夫又喝醉酒回家，她一看就知道又要出事，趁着丈夫换衣服的时候，她赶紧抱起婴儿，孩子都没穿，也不顾冬天的寒冷，就从家里面逃出来。然后这疯狂的丈夫在后面追的喊的说，我要杀了你。这可怜的妻子，她想如果跑到了街上，她跑得快，她自己就会被捉住了。所以她往一个公寓楼的5层个跑，想找一个地方藏起来。她看见一个小型的煤炉，就抱着娃娃钻进去，把上面的盖子盖上。她听到了她丈夫走近的声音，还跑得气喘吁吁。这可怜的妻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求告，说，求你保守我在这地方的安全吧。她这个时候害怕极了，她怕娃娃突然哭起来，又怕丈夫发现她藏身的地方。但是这个煤炉的热气烤灼的她的皮肤，外面的丈夫要杀了她，里面的温度又太高，几乎要把她活活的烧死。她用衣服包的身体和小婴儿，她的丈夫拿着手电筒到处走来走去找她，但也没找住他们。 然后他就自己骂的下楼去了。他听到了公寓的门关上，才抱着娃娃从煤炉里面出来，把头埋在娃娃的被子里面哭泣不已。在那以后，她丈夫喝酒的习惯并没有改变，对她的殴打也时常发生。她的生活就是无休无止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。她想跟她的丈夫离婚，但是她父亲却强烈的反对，说我死了以后你才可以离婚。她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样活下去，她无法和丈夫一起生活下去，甚至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去死。她买了许多的安眠药攒起来，决定吃下去，睡着死去。就在她准备把药放进嘴里时，她旁边的小婴孩醒了过来，吓她笑的。于是他改变了想法，他想，如果我用死逃避折磨，那我的孩子，我的娃娃咋个办？他扑在娃娃的身上大哭起来。他一再呢想到这个词，却又下不了手。1982年的夏天，他随着丈夫来到美国，想依靠父母的盼望也不复存在了，绝望和无助继续在他的生活中。在挨打和孤独当中，他又在完全的黑暗里面过了9年。这就是地狱。如果有人问说你见过地狱吗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我不只是见了，而且活在地狱里。他那周围没得朋友，也没得人帮助他，每天在可怕的无法预料的暴力中生活。他那眼神没得光，才30岁却在慢慢的死去。每天他反复的问自己，我为哪样要这样活的？每一个明天对他来说似乎都是一个奢侈的词汇，因为今天此时就太痛苦了。这9年里他过得太累太孤独了，他想接触人群，因为他晓得他靠自己根本已经无法活下去。他想找人和他一起打发时间，他想找人明白他的难处。终于在有些人的帮助下，他被带到了洛杉矶那边的韩国教会。他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在礼拜之后，有一位妇女火气地来到他的面前，捞到他的手。就是这位妇女和丈夫帮助他来到这个教会呢。于是又靠的这位妇女呢，终于这个可怜的女人来到了我的公寓。几个小时里面，我听他讲述了他17年来的苦难和可怕的生活经历。我看着他哭诉，我的心也因为同情他疼痛不已。他就在那天与主相遇了。就当他从我的公寓出去的时候，他也成了在主里面的一个新生的孩子。从那时起，他开始为他痛恨至极的丈夫祷告。他受的伤害如此之深，做这件事是真的很困难。但是有一天，主的爱使他完完全全能够原谅他的丈夫。他在主面前不断地流泪祷告，他说，哦主啊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，
过得痛苦烦恼的生活的时候，你就记得这些，为我安排好一切。你把你那爱给了我，如果没得这些磨难，我可能还要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生活，并且就死在那永远的咒诅之中。现在我在黑暗里得到了你的救恩，你也借的苦难赐给了我爱的光明，这就是你给我的祝福。主啊，我真的感谢你，我看到了你爱的触摸，借着这一切的艰难领导了我。我也明白了，我的丈夫是你所用的工具，我要救我这样的罪人。现在主啊，我原谅了我的丈夫，我折断了恨的锁链，求求你救救我丈夫的灵魂吧。在一个月不间断的祷告里，主看见了他的眼泪，听见了他的祈求。他的丈夫走出了黑暗，进入了光明。他悔改了自己的罪，并克制了自己的行为和喝酒的习惯。他一开始在光明里面向主祷告了，主的爱是幸福的源泉，救了他的家庭，医治他的伤痕和创伤。主的安慰和平安充满了他们的灵，就像是春日里的阳光一样。他们现在是真正幸福的一家人，尽心尽力的侍奉教会，就像玛利亚为他的过他的义打破香膏与瓶一样。赞美主，一大能把灵魂从黑暗王国中救赎出来，并送入荣耀的救恩。我这属灵的女儿，她微笑地告诉过我，她做了一个梦。她背上背得沉重的丈夫，穿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。过了河，有人过来问她：“背在你背上呢，不是一个强盗吗？”她在心里回答：“现在不是了。”于是她继续背着丈夫上路。这是一幅温馨又美丽的景致。
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即使拯救我们的神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即使拯救是夜灯唱颂的神，他的名叫主耶稣。他是夜灯唱颂的神，他的名叫主耶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爱在人间》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呢，来自于《幸福的女人》第九章的内容。说到英森啊，她有很多属灵的女儿，而这些女儿呢，她们的经历啊，也是让人痛心。多年的伤害，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那样的遭遇。但是主的爱实在奇妙，不仅医治了他们的伤口，更改变了祝福了他们的家庭。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跪下向神祈求，顺服主的旨意，并且跟他一起进入这荣耀的恩典中。那么下回我们会继续来讲《幸福的女人》这本书，你要记得来听哦。
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。
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主内家人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恋爱有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《爱在人间》。那么，我是刘帆。虽然说我们说是云南话节目，刘帆呢其实是讲的是昆明话。那么我们晓得云南呢还有很多呢少数民族，就像我们恋爱电台呢也做了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节目。那么你也可以尝试个听听看，我们还有白族话啊，有藏族话，有傈僳话的广播。那么如果说是你有任何的疑问啊，比如说找不着啊哪呢，都欢迎来啊询问。可以发短信、发电邮或者是写信给我们都是可以的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又要跟你说声晚安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幸福是这些现在